就是，Frame 有指出说，在Van Dieu 的思想当中，他把三位一体的描述有一些的创新的描述的方式。
啊，富兰姆说，范泰尔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上有创新的描述，很重要的，是的。
啊，所以
他说上帝是一个 person 和三个 persons。
对，所以他说上帝是一个位格，也同时是三个位格。
他说上帝是一个 person 和三个 persons。
他不反对神是三个位格，但他说上帝也是一个位格。然后富兰姆就指出说，在早期教父的时候他们用 hypostasis， 是不是这样 pronounce？
Hypostasis
啊 ，hypostasis，
早期教父用 hypostasis 这个字，
等同于usia， 是
等同于 usia， 嗯哼
，OK， 然后来到拉丁文的时候，拉丁的教父的时候，他们好像似乎这个 usia，OK 把它翻译成substantia，
对，
呀，
拉丁父就用 substance 这个字，
所以富兰姆说其实在希腊教父来到拉丁教父的时候他们的用语上其实是可以赞成，就是上帝是 one substance and three substance， 一个本质，是不是翻译成一个本质三个本质？
有人这样说，不论是本质或者位格，这些词呢就像我们中文的一个一只一块那个各质而已，所以那个字本身呢，无论是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呢那个字本身没有说明上帝是一个什么三个什么那个意义在里面。
但是因为弗兰姆他就说if it's orthodox to say that God is one substance and three substances, it is also orthodox to say that God one is one person and three person.
所以呢说上帝是一个位格同时三个位格是正统的，说上帝是一个本质三个本质是正统的，本质跟位格这些词本身就没有固定的意义。
所以我的困难就是因为一个本质一个位格三个位格我比较可以接受，但讲到一个本质与三个本质我这个我有点比较困难。
Yeah, 我们说一个位格三个位格，上帝是一个位格，上帝是三个位格，这样讲好像比较讲得通。但是说上帝是一个本质三个本质好像比较难接受。那个是因为你跟我都活在尼西亚会议之后快1700年，我们都已经接受了神是三个位格，那个位格是什么呢？就是有感情有理性有意志的意思。假如你把 substance 这个字本质这个字定义为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语言的用法呢在这特别是这几个字是当时经过了神学辩论之后好像有一点沉淀了。
所以林牧师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其实当时早期教父他们的主要的用意是要表达就是unity 和 plurality。
对，所以早期教父要表达就是上帝是一上帝是三上帝是一上帝是众。
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就可能讲义的时候是在讲 essence。
对，后来呢我们讲义的时候讲了 essence， 本质这个词呢反而比圣经更加的抽象更加的非位格。所以呢范泰尔呢指我们要对上帝的理解是彻底的位格化，就是说上帝是一个位格三个位格。
所以你不会反对说上帝是三个本质，上帝也是一个本质。
用这个字我不反对上帝是一个本质三个本质，但是我们今天对本质这个字呢已经是灌注了非位格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用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假如我们说上帝是一个位格三个位格用起来比较舒服，因为我们现在用本质这个词就是指非位格的神性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等等很重要的一些的课题。你教会历史一教会历史二要把这些的问题就是教会历史早期跟中古的教会历史要把这些事情想通它。
刚才谈到那个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的足够或者完备性
是不是指我们可以完全不用 extra biblical data，
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用圣经以外的资料？就是不是嘛？弗拉姆就解释，圣经是完备的，但是不等于不用 extra biblical data， 但是用的时候，圣经要做最高的权威。
我们可以不可以不要用？
可不可以不要用啊？那你刚才讲的话都是 extra biblical data， 你刚才给我背两三节圣经就对了，不可能的。
OK，
不可能的。
连这个 sufficiency 是不是指字面的足够？
是不是指
字面？
字面性啊？什么意思？
就是单单就用那个字去。
哦、OK， 是不是单单引用一些圣经的经句那些字就可以足够来管理不同范畴的思想？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有足够的权柄管理所有的学科、行界、民族和生活的范围的。不是的，答案是不是的。我们很多教会传道人跟传道人、习惯了流水账这种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们处理圣经也是这样的，流水账的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说你只要指出圣经某一节怎样说，你就可以证明一个理论了。你的说法不够的，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爱德华兹说，我们对每一节圣经的认识是在于我们对整本圣经的认识，所以好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是必须有的。所以不光是字义，是字义，但是不光是字义。圣经的足够性要从它宏观的总原则来看，也得有某一章某一节的根据。所以我们是在呼召学一开始读了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箴言二十六章四到五节林后十章四到五节等等，但是不等于说 你多读几节圣经这个理论就成立是要从总原则来看的。所以神学、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然后关于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四五节那个讲到 He is the image of God， 这个 image 是几乎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种 level of status in the deity
听起来好像耶稣基督跟父神 的 status 不一样，其实倒过来他是 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 他是宇宙以上的最尊贵的那一位image 这个字也不一定是 有高低就是他是神的实体也可以的 substance 也可以，这个字不一定是指人，是人的当然人跟神就不一样了但是指基督的话不一定，参考一些注释书看看那个 image 这个字在这里用是怎么用法的。
然后那个独生那个生的
对 begotten generation 独生那个生字
到今世我们能真正去了解好像
不可能，
就是
到今天还可以可不可以真的了解 begotten 父生子，生子什么意思吗？只能够说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父母亲生的父母亲生的种的生，但是是父与子永恒中的关系你说真正的理解什么意思？什么叫真正的理解？你要在圣经所讲的以外再继续讲下去吗？那不会带来对这个字的更好的理解的。
我们是再问一个问题因为 Trinity 这个字被中文翻译成三位一体
对 Trinity 这个字翻成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一个本体，
我可以不可以说一位三体也是合法的？
对的，一位三体，一位三位，一体三体都可以
OK， 所以有些人就提倡说我们可以说是三一神。
对呀，所以说三一真神三一神可以的，
所以说就是一位三体也是无妨的，对不对？
一位三体也无妨，但是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呢，就感觉上很刺耳。
好，
但是本身没有什么错误。
OK， 谢谢。
就是因为 ousia 跟 substantia 跟 hypostasis 这些字呢，它本身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意义。